第49篇，人救主为着完成救赎，将自己交于死。六，
读经，路加福音22章1至23节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路加22章1至23节。不过，在看路加福音这段话以前，我要多说一点21章5至36节。人救主预言的各面，在路加21章34、35节，主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恐怕因酗酒、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。”这里的网罗不是指主来的日子，乃是指将要临到普天下之大灾难的时候，失恋的时候。因此，大灾难要像网罗一样临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。
在21章24节，主耶稣说到外邦人的时期，他们要倒在刀刃之下，又被掳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。这里外邦人的时期不是指恩典的时期，那是外邦人得救的时候，如罗马11章25节所指明的。
路加21章24节里外邦人的时期，是表征外邦人控制以色列国的时候。这种控制开始于尼布甲尼撒，完结于启示录19章所提哈米吉顿的大战，敌基督被毁灭的时候。
对解经的人来说，21章24节是困难的一节。困难的原因是，圣经里有些关于耶路撒冷被毁的预言，结合了两三件事。圣殿已经被玷污两次，将来还要再被玷污一次。圣殿头一次是被但以理8章8至9节的小角所表征的安提阿克、以比凡尼玷污。安提阿克预表罗马太子提多。他在主后70年第二次玷污圣殿，因此但以理8章的预言混合了安提阿克、以比凡尼和提多的玷污圣殿。不仅如此，但以理9章末了关于提多的预言，将他与敌基督混在一起。因此，但以理关于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，还是安提阿克、以比凡尼、提多和敌基督的毁灭。
我们读路加21章24节，可能以为这节是描述提多毁灭耶路撒冷。然而，当我们思考上下文时，会看见24节不是指提多毁灭耶路撒冷。25节说，日月星辰将有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婴海和波涛的响声就惊惶失措。按照历史，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在提多毁灭耶路撒冷以后。不仅如此，26、27节继续说，人由于惧怕并等待那将要临到天下的事，都吓昏了，因为天使都要震动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在云中来临。这些事当然都没有在提多毁灭耶路撒冷以后发生。
因此这些经节指明24节的毁灭应当是指将来的毁灭，耶路撒冷将来在敌基督手下所要遭受的毁灭。
今日耶路撒冷是自由的，然而当敌基督起来抵挡神的时候，他要掳掠并毁灭耶路撒冷。路加21章24节就是说到这要来的毁灭。在路加21章5至36节，人救主预言要来的是，首先他向门徒揭示圣殿的被毁，然后他继续说到在他的升天和大灾难之间的灾祸。在同样的期间，就是在主升天和大灾难之间，跟随基督的人要受逼迫。主在12至19节说到这逼迫，因此在21章7至19节，我们看见在同一期间要发生两件事，灾祸和逼迫。主在21章20至27节说到大灾难与他的来临，在28至36节说到门徒的得赎与得胜者的被提。在试炼，就是大灾难的时期以前，我们必须警醒。
常常祈求使我们能逃避这一切要发生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这就是在大灾难以前被提到诸天上的宝座那里。当灾祸发生，逼迫持续时，我们等候被提。然而，我们若要在大灾难来临以前被提，就必须警醒，谨慎自己，免得被酗酒、沉醉并今生的思虑围住我们的心，以致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。我们必须警醒，使我们不应酗酒、沉醉并今生的思虑累住我们的心。
路加21章5节至22章46节这段话说到人救主为着受死预备门徒，
主用两种方式完成这预备，首先借着告诉门徒要来的事，其次借着设立他的晚餐，使门徒有分于他的死。人救主甚至借着设立他的晚餐，或称为主的桌子，来为着他救赎的死预备门徒。神、撒旦与敌对者的行动，当主为着受死预备自己和门徒时，敌对者犹太社会的首领也在忙着寻找机会捉拿主，要把主置于死地。
主在这里运用他的主宰权柄，因为这是弥赛亚必须被剪除的一年，
也就是被预定的救主必须受死的一年。不仅如此，旧约还预言了准确的月日，因此救主在旧约所预言并预表的准确日子被治死是极其紧要的。每件事都安排妥当，使人救主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被治死，这不是简单的事。
这当然需要三一神运用主宰的权柄，子预备自己受死，灵和父也做工预备环境，使子准确地照着旧约所预言并预表的在十字架上受死。
在路加22章我们看见，当人救主预备自己受死时，敌对者正忙于他们的密谋、阴谋。
同时，神的仇敌撒旦也很忙。
每当神忙碌的时候，撒旦也忙碌。撒旦特别积极地利用人救主所选立的十二使徒之一，加略人犹大。撒旦教唆犹大出卖主耶稣。
撒旦将寻找机会把主交给要杀他之人的思想注射到犹大里面。因此，在本章我们看见敌对者的密谋和撒旦的工作。
一面，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才能除掉耶稣；另一面，撒旦进了那称为加略人的犹大里面，
他本是十二数中的一个。
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，怎样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。
主的晚餐顶替逾越节，在路加22章7至23节。
人救主设立他的晚餐，以顶替旧约的逾越节。在旧约里，逾越节是一件大事，可认为与神的创造同等。在旧约里，首先有神创造的记载，然后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人堕落了，至中下到埃及。当神即将拯救他的子民脱离在埃及的辖制时，他设立了逾越节。逾越节就是神的子民得救被带回所失去的权利的时候。逾越节的事情持续了1500多年，从出埃及12章的时候起，直到人救主同门徒末次守逾越节的那晚为止。
路加22章7至23节是圣经中一段非常要紧的话，
因为这段话标明了旧约逾越节的结束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人救主设立他的晚餐，主的桌子以顶替旧约的逾越节。
从这里我们看见，主设立晚餐的那晚乃是转换的时候，
从旧约的逾越节转换成新约主的晚餐。
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在路加22章，我们必须看见逾越节和主桌子之间的区别。
7至18节说到逾越节，19和20节说到主的晚餐。7节说除酵节，
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。
除酵节为七七天，又称逾越节。事实上，逾越节是除酵节的头一天。
路加22章7节说到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。
犹太的立法是根据圣经，一天是从晚上开始。人救主在末次逾越节的晚上，首先与他门徒同吃逾越节的筵席，并为他们设立他的晚餐，然后与门徒同去橄榄山下的科西马尼园。他在那里被捉，并被带到大祭司那里，深夜受议会的审判。同日早晨，他被交给比拉多，受他的审判，并且被定死罪。然后在上午九时，他被带到各个他，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直留到下午三时，以应验逾越节的预表。
在路加22:15，主对门徒说：“我切愿在受害以先，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。”我切愿原文直译是：“我以渴望来渴望，主渴望在他受害以先，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以先，同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。”21:15-18里的吃喝，是在19和20设立主晚餐以前最后一次守逾越节。一个筵席的三阶段，在路加22:16，主继续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绝不再吃这筵席，直到他成就在神的国里。”代名词他指15节的逾越节，这节要完全应验于要来之神的国。那时就主要与得胜的圣徒一同坐席，神有完整的计划，要救赎他的子民进入他的禧年。逾越节的筵席是神完全救赎的表征，这完全的救赎是要带神的选民进入对他自己完全的享受里，这享受就是路加福音所提到的禧年，是以赛亚的预言和利未记25之预表的应验。禧年实际上就是借着神的救赎而有对神的享受。表征禧年的筵席，首先是旧约逾越节的筵席，然后是新约主的桌子。逾越节的筵席在旧约里并没有完全应验，主的桌子也是一个筵席，乃是来顶替并继续逾越节的筵席。然而即使这新约的筵席也还没有完全应验，乃是到了要来的国度里才会完全应验。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，我们会看见旧约和新约都说到筵席。这筵席开始于出埃及12，延续了15个世纪多，直到主耶稣用他的桌子来顶替的那晚为止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神的子民乃是负这新约的筵席。然而这筵席要到要来国度里的筵席才会完全应验，这就是说国度里的筵席将是逾越节的筵席和主桌子的筵席的应验。表面看来有三个筵席：逾越节的筵席、主桌子的筵席和国度里的筵席。
实际上这些不是三个筵席，而是一个筵席的三个阶段。神已经借着他的救赎设立了一个筵席，使我们享受禧年的三个阶段，就是旧约、新约和国度。可以说逾越节是旧约的禧年。当逾越节设立的时候，受压制的以色列人就从埃及的辖制得释放，从法老的暴虐得释放。以色列人原来是受奴役的俘虏，在消极一面，逾越节使他们从那种辖制得释放；
在积极一面，逾越节把他们带进一个筵席，享受那表征做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羊羔。那一天以色列人被带进对神的享受，他们享受羊羔和逾越节。后来在旷野他们享受玛拿，
进入美地以后他们享受美地的丰富，这美的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。现在我们能够看见逾越节释放以色列人脱离辖制，并把他们带进对神的享受。然而他们至终失去这享受，再度被掳。人救主在路加4宣告禧年的下一阶段，新约的禧年。新约的禧年也有一个表征或表号，就是主的桌子。主的桌子是禧年的表号，这禧年释放我们脱离辖制，并把我们带进对三一神完全的享受里。主的桌子不仅是旧约逾越节筵席的顶替，也是那筵席的延续。
新约主桌子的筵席将由要来国度里的筵席所顶替并延续。国度里的筵席是这筵席的第三阶段。这要来的筵席是主桌子的顶替和延续，也是禧年的表征。那时神所拣选并救赎的子民将从一切的霸占、辖制和奴役得释放，并在国度时代被带进对三一神的享受里。逾越节的杯，路加22:17-18说，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说，你们拿这个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绝不喝这葡萄树的产品，只等神的国来到。有些读者可能以为这是主桌子的杯，然而，这是逾越节筵席的杯，不是主桌子的杯。在16节，主和他的门徒吃逾越节的筵席。在17节，他们喝那筵席的杯。19和20节才说到主的桌子。我们必须清楚区分22:7-23节的两个筵席。我们若在圣经上标明逾越节的筵席结束于18节，主的晚餐开始于19节，这会很有帮助。主桌子的饼和杯，路加22:19说，又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擘开，递给他们，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19节的饼不是逾越节的饼，乃是主桌子的饼。不仅如此，主在这节说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因此，这不是纪念出埃及12章所发生的事。拿起主桌子的饼，乃是为了纪念人救主。20节说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，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这也不是逾越节的杯，乃是在主血里的新约。神在出埃及24:3-8与蒙救赎的以色列人立约，这约成了旧的遗命，作为他在律法时代对待赎民的依据。人救主照着神的旨意，借着他的死，为神的选民完成神永远的救赎，并用他的血立了新约，就是更美之约。这约在他复活以后成了新的遗命，做神在恩典时代与他所救赎并重生的人联合唯一的依据。这新约顶替了旧约，同时将神的旧时代转换为他的新时代。人救主要他的门徒知道这点，并在他复活后基于这点，照着这点过生活，纪念人救主。我们已经强调过这事实，人救主在和门徒吃了逾越节的筵席以后，才设立他的晚餐，主的桌子。他创设他的晚餐，要信徒纪念他，以延续并顶替逾越节的筵席。那是旧约的筵席，是要选民纪念耶和华的救恩。新约这新的筵席，是借着吃饼喝杯来纪念人救主。饼象征他为信徒所设的身体，杯象征他为信徒的罪所流的血。饼指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杯指福分，就是神自己做信徒的分。身为罪人，他们的分该是神愤怒的杯，但人救主为他们喝了那杯，使他的救恩成了他们的分，就是满意的救恩之杯，其内容乃是神做他们包罗万有的福分。这饼和这杯是人救主晚餐的构成成分，他的晚餐就是他设立的桌子，筵席叫信徒享受他做这样的筵席纪念他。因此，他们在纪念他的时候，陈列他救赎并分赐生命的死，向全宇宙见证他丰富奇妙的救恩。